dismiss 了，我们可以对他们可以去到自己的地方。请大家打开今天的经文，诗篇七十一篇，我们一同起立。我在台上会读单数节，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做回应。诗篇七十一篇，请我们起立。如果朋友们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旁边的人帮他们一下，在前面的应该有圣经，在圣经的中间是诗篇，翻到七十一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幼年你是我所依靠的。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说上帝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愿那些与我为敌、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上帝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上帝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上帝啊，谁能像你？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我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大家请坐，我们一同来祷告。恩主，我们来赞美感谢你，在极难的时候你做我们的磐石，我们的父，我们这些在地上的父母，为此我们就依靠。当我们把你交托给我们的产业来交汇到你手中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诗歌。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这里因必说的和听的人，好让我们被你的道所感，被你自己的话语所点燃，好让我们爱你的心更加的坚固，跟随你的脚步更加的踏实。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日平安，父亲节快乐。回到家总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我觉得回到家有一种安慰。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光里呢，我们全家常常因为工作，因为探亲而旅行，包括我们的儿女也加入，这让我跟旭光呢有一个更深的体会。这个体会呢，就是家真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地方，家不是房子，而是在一起的一群人。家中的人是一起吃喝，一起玩耍，一起干活，一起祷告，一起争吵，一起快乐，一起哭泣。但是究竟什么让这个家不断的支撑在一起呢？不光是这个短暂的一生，我在想，如果我们从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件事，什么是支撑我们在一起的？ 我相信福音教会比较了解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支持我们弟兄姐妹，可能收到我们的一些带到，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今年我们的小家发生一些大的变化哈。我罗列三件事，都跟今天讲到有关的哈。一个是我的女儿和女婿生了一个女儿，因为这个可爱的艾玛降生了，我和旭光呢升级了哈，用深超的话 upgrade。所以这我相信张牧师安排我在父亲讲道，可能有原因，我做外公了哈。第二，我们的儿子呢结婚搬迁，也因着这个婚姻，我们家多了一个女儿，Julia， 然后我们的产业也扩展了 ，expanded。还有呢，我们在国内购置房子，在美国呢也来更新我们的老房子，因为住进十几年了，很多东西都破了，都坏了，再加上方舟的人不断的使用哈，那个增加那个摧损率是高的，但是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哈。真的就是让我们家可以居住的人口不断的加增，真的我也想这件事很有意思。在国内的这个房子，我们从四月份住进去，现在已经接待了来自五个不同城市、六个不同的人，从四月份到现在。所以从更大的一点来看上帝的家的时候呢，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在国内家庭教会，在不同的家庭、神的家中侍奉正在深化的一个过程中，包括我们这个策划筹备参与的恩典城市五月底在香港的这个大会，这是一个3500人参加的这个5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性大会。你想象一下，这个3500人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北美，许多的华人，还有很多的宣教士在我们中间。我们数了一下，10几个国家、400个中国的城市的人在那里，所以那个让我感受到一种就是在天上就是仙长。将来的那种万族万民的那种敬拜。然而在这些所有的变化中和相聚中，我常常有一个问题围绕着我，就是说在这些小家和大家中，我们的侍奉其实有很多的挑战。我们的聚集中，我们敬拜上帝，我们也生养众多，治理上帝给我们的万有。那么上帝这个一家之主对我们这些儿女有什么样的期待？作为这个家中的儿女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就当我回到兰多的时候呢，注意到我要讲父亲节讲道，就开始预备的时候呢，我突然就想到诗篇的，其实一篇刚刚你们都念到，成为一些经文，就这一代向下一代来传递。所以呢，我就问了张牧师和长老会，说我能不能换一个经文，不讲历代志，历代志是不太容易讲的哈。还有一个呢，我就觉得说，在这个诗篇里面呢，其实一篇呢，真的在这个祷告的哀歌危机的时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到危机哈、啊？前两天枪响的时候，你可能有危机啊，枪过去了就危机就过了。9/11的时候，美国半年的危机，大家都到教会，半年过以后平安无事了，又如同没有发生一般。所以我在这个诗篇的哀歌里头呢，我们可以看见两个方面的信息，就是我们刚刚念的时候，一方面呢。就是不断地来提醒上帝的属性和他拯救的作为，另一方面是诗人在这个挑战中以他的话语以他的行动来见证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我盼望这个诗篇感动了我这个正在从中年人进入老年人的灵的话，我也盼望圣灵用这个诗篇来感动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就是让你和你的后裔在圣灵的这个作为中，刚刚你们注意到张牧师祷告中说这是一个圣灵的时代，就是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赐下圣灵，透过圣灵把基督做的一切工作做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我也盼望这个圣灵继续强有力的在这间教会中工作，让我们继续能够述说，让我们继续能够打开我们的心，张开我们的口来祈求我们的神，来赞美他在我们身上作为，同时来见证赞美我们的主，向这个时代向我们的下一代来述说。阿们。我觉得读诗篇的时候，当代的基督徒是相当陌生的，对不对？你刚读完是不是觉得有点遥远感？但是对历世历代的圣徒不是这样的，因为很多的圣徒都有唱诗篇的传统。在改教之后，第一部最流行的诗歌本你知道什么？叫 Geneva Psalters， 就是拿诗篇的150篇来唱的。我觉得我们教会呢唱很多的诗歌是很好的，但是我很少听见在这个教会唱诗篇，这包括我的错，也包括你们的错哈。所以呢，对你们这些人来说，就是现代的基督徒来说呢，诗篇呢不是我们的家书，不是我们的诗歌集。对以色列人是这样，对初代教会是这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是这样的。 所以呢，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呢，如果读一些诗篇比较熟悉的人呢，可能对诗篇有一些的共鸣。如果你读过诗篇一遍的人举手，这150篇。OK， 所以你大概是属于这样的哈，但是你可能会感到有点雷同，对不对？动不动说耶和华我称赞你，你的作为直到永远，这代到那一代，然后有各种各样重复的很多的主题，好像都是抽象的来赞美上帝。那你读过诗篇2遍的3遍的人，愿举下，应该有哈。好的，这些人你们真的是老道的人。你们可能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旧约正典中的浓缩的正典是什么？就是诗篇。这是为什么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是来自诗篇150篇里面。所以我去年去 PCA 大会的时候，跟张牧师一块去的时候，我就看到 Al Palmer Robinson 那一本书，马上就买回来了。因为他自己是这个基督旧约的这个作者 Christ of the Covenant 作者，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旧约的圣经学者，今年80岁了，还在乌干达做宣教士，是那个圣经学院的院长。那他的这本他自己的圣约神学对我有很大的塑造，所以我看他的书呢，我就买回来了。他有一本书呢，就是去年买回来，这本叫 Flow of the Psalms, Discovering Their Structure and Theology, 就是说诗篇的河流，发现它的结构和它的神学，唯独发现里面真是有金子。我就给大家先讲一下哈，很简单的，他说这里的结构，他帮助我看见这个5部诗篇。你都知道诗篇是5部书组成的哈，这5部书呢，你不知道你就点头了，回家再看哈。就是第一卷呢，就是说1到42篇，把它称为对诗篇。第一篇你看，义人和恶人，对不对？然后耶和华受膏王，然后万族都要来干嘛？跟他受膏王干仗，对吧？这是第一篇。第二篇就反映出，第一篇是整个诗篇的总论，然后第二篇是第一部的总论。然后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呢，第二卷就是42到72，是我们今天要讲的71的这一段。这部分它叫做是沟通篇 communication。 你看到这种王跟王，天上的王和地上的王，大卫的很多的祷告诗歌，然后人的哀歌，这种在中间角力中的祷告的沟通。第三卷呢，就是73到89，他把它归纳为是绝境篇 devastation， 有很多的景况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所以诗篇可以把我们很多的情感，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经历过的事情都可以展现出来。第四卷就是90篇1直到106，这个称为是成熟篇 maturation， 是一个在整个他来把这旧书历史中来这样的表达。最后一卷就是107到150哈，他把它称为是成全篇，它是放在旧书历史的这样一个洪流中来看诗篇的。所以如果诗篇你不了解历史，你有一点一头雾水，但是了解历，但诗篇跟其他的不太一样，似乎你不完全了解历史的，你也能够跟它共鸣。所以刚刚我跟你讲的，不同的人读诗篇的时候都能产生一些感受的。所以在诗篇72篇这个第二卷的最后的一部分的时候呢，把它称为一个沟通篇的时候，是诗篇的结尾的部分。所以 Robinson 把它，尤其是从这个69到71篇的时候呢，他把它作为教会传统都认为是大卫晚年的诗歌。你刚刚也看到说大卫白发的时候，然后在这个里面的沟通呢，是一种继续的纠结。他说96到71呢，是一种地上的王跟天上的王的那种纠结。这种纠结呢，是在他的挣扎中的一个沟通，也就是说宇宙万物的上帝这个王和地上的大卫王之间的各类的这种沟通。所以这种沟通包括很多的方式，我们的赞美、祷告、述说、传扬，它有不同的方式来沟通的哈。所以诗篇的71篇呢，被人说成是一个老人的祷告、见证和颂赞。所以我真觉得我已经老了，我真有这种感觉。尤其我这两个星期我们在家做成把一个地板铺好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我如果不是我儿子帮忙，有下一代接着，我早死定了啊。那诗人他用一生许多的经历、许多的事儿，然后浓缩起来说这么多呢，我觉得就两个方面是他的重点。他说一方面，他说上帝公义的属性和他大能的救赎是他要宣告的。第二个呢，这个是前面的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诗人以自己的祷告、颂赞，然后述说、传扬，这一切来见证上帝的大能。 所以一方面是上帝的属性，上帝拯救的事情；第二方面是世人在他的困境中用话语用行动来见证。所以这个诗歌其实蛮简单的，如果你来看的时候呢，我相信简单的分段帮助我们进入这个更快。你如果看这个老头子大卫哈，他的祷告和见证，那时候已经很大年纪了，他有可能是他儿子追杀他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我说把他称为是一个稳固的宣告的祷告，1-3节非常清晰的。然后接下来呢，到最后你看是一种信心中笑到最后的一个颂赞做结束，就是从这个22到，你看你的圣经哈，22到24是最后的，中间的4-11节和17-21节呢，实际这个诗篇的主干，是我们今天要主要讲的地方。然后第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4-11节的这一段呢，是述说上帝他一生中的眷顾和救拔。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开始诗人要传递他一生中对上帝公义救赎的一个见证。上帝做了什么？上帝说了什么？上帝是谁？上帝做的这些事，我要向别人来述说，向下一代来述说，这是他的。所以看到在这两个主题之间，就是12到16节的时候，诗人以一个处境化非常急切，在一个具体的困境中的一个祷告，成为这两段的一个承接 hinge 啊。这个12到16节诗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把握呢，你在听到的时候可能会容易一点搞清楚了哈，两个重要的段哈。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在你无法改变你个人命运和环境压力的时候，在你学习面临挑战或者你家庭面临非常大的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影响你的儿女，牧养你的儿女，没法带领你的教会，老的长老没办法带新的长老，老的小组长不知道怎么带新的小组长，明白我意思吗？小组人数减少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会转向什么地方？求什么人？寻求什么样的出路？什么是改变的力量？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最近在微信群里谈起他的困境，他说他最近刚回到家，从意大利回来，母亲病重进了医院，他的侄女几经精神病的折磨发病了，然后导致他的姐姐就是这个侄女的陷入绝望，所以他刚一下飞机就听到这个，他就开始血压升高，埋怨他的女儿，说你根本现在告诉我这个事儿。然后在群里就，我们这是我们那个宿舍的群啊，非常近的，那群里的人就开始开导他了。他说我呀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这些年头我学会了用良好的心态回应各种各样的困难，心情不好的时候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总是纠结在不开心的事情上的，你会发疯的啊！他说了个真话。他说最不好的方法就是埋怨，要知道每个人都不容易，放了一个皱眉头的那个表号在那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回应人生压力困境的方式，如果是的话，你跟这个牧道友是很像的。其实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我们跟他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但我们的解法真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很容易习惯走老路，但是你看一看，你跟我的同学更近呢，还是跟大卫的诗歌更近？你请大卫怎么跟上帝沟通的？他说第一节开始，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你会像大卫这么祷告吗？直呼上帝的圣约大名，耶和华开门见山袒露他的祈求，即使在众民面前有羞愧的情况，他也会这样说的。接下来他说，凭你，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就把我侧耳听我，拯救我。你会像大卫那样相信他是真正的拯救，绝对是这位仁慈又是公义的上帝，他的作为跟他的属性是不能够割裂的。你相信立约的神会听你祷告吗？我觉得这是很艰难的，尤其我刚刚讲你的环境，像我的同学那样的。第三节他说，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你会像大卫那样，不仅把上帝作为拯救你的山岩石山寨，他直接说，上帝，你就是我的岩石，你就是我的山寨。你注意到这里的差别了吗？你这是你常住在上帝里面的理由吗？我来问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也经常摇晃不定呢。现在我来邀请大家 尤其是这些要做父亲的哈，已经在做父亲，将来要做父亲的人，跟我们一同来思想大卫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一同要来述说他在他的身中，在你我的生命中，上帝不断实行的数不清的眷顾和数不清的救赎。我们往往看救赎的时候好像是一次做完的，救赎是一生的事情，眷顾也是一生的事。你如果你来看这个开始的时候呢，他提到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的祷告实际是要从今天要回溯到幼年的时候了。你看四到六节你注意看的时候，他先说你救我脱离恶人，脱离残暴人，然后他说你是我盼望的，从什么年幼，第五节对吧，你就是我的依靠，我从母胎就被你扶持过，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我们当下的祷告其实不光是要被圣经指导，被圣灵引导，还极大的受到我们与圣经的这位上帝之间的一些经历的影响。你过去跟着上帝的交往，或者历史历代圣徒跟上帝的交往，都会影响你的祷告和你祷告的内容。我们和大卫一样，是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里。每一次看到奥兰多新闻的时候，都是不在奥兰多的时候。去年六月份这里的枪击，我在国内，然后今年发生的时候我在飞机上，就是这些枪击暴力其实都提醒我们活在一个被罪恶充斥的一个时代里面。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非常肯定地说，我自幼就是依靠耶和华来化解这一切的。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大卫有放羊的经历，也有跟哥利亚打仗的经历，在这个时候他说，我觉得这个是我很难想象的，我能想象跟我生命最接近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啊，就是如同呢，我跟很多的人搭伴打乒乓球的双打，但是我从来没有那么踏实过。如果有一天我跟马龙一块打双打，你说我对他抱他大腿，我对他的依赖是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大卫就在讲这样的一件事，就像打球的时候对申超的信靠那还是不行的，跟马龙这个世界冠军的这种几乎是不失手的哈。所以你如果明白我在说什么，你懂打球的你就明白，我对马龙有一个确定性的依靠，超过对其他所有双打大伴的影响依靠。所以实际上大卫就是很强烈的意识到，他自己呢出生不光是在上帝的这种救赎护理下活着，他说其实他出生之前怀胎本是上帝的杰作。所以你如果回想上帝的这些奇妙的作为，这是为什么他能够赞美，为什么能够赞美。你可能会觉得大卫的这些经历太独特了，他是君王，是上帝所喜悦的，我是老几呀，对吧？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不可能在我们身上重演。其实大卫的诗篇从来不是大卫的私有财产，他作为一国之君与上帝立约的这个主的时候呢，就地上的这个弥赛亚的一个象征的时候呢，他的经历往往就成了整个以色列的群体人生的写照。你读诗篇的要这样来思想，当以色列人唱的这首诗歌面对当年的那个时代，我想这个七十一篇的时候，他们那个处境，他们是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是上帝祝约的承受者，所以他们往往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跟诗篇是一个家里的诗歌连接的。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前面跟你讲说你们大概读起来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们很少读也很少唱，对不对？我说的对吗？ OK， 还有好像有点人同意哈，不同意也没关系，因为你们就是不太知道诗篇，包括我自己，你们不唱这个诗篇就不成为你的家族历史。他们不光这样，他们还在这里头看见说整个个别的人生也回溯到像大卫这样的个别人生，从母胎里就怀了他，甚至在他们降生之前。所以我盼望 OCEC 的弟兄姐妹哈，你在你的个人生活中，在你的祷告中，你需要有点想象力。这个想象力就如同圣经的诗篇一样的那种想象力，这样你到遇到灾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像我想象我打跟马龙一块打乒乓球，这是我想象的。 I never probably my whole life 不可能跟马龙打乒乓球，对不对？但你可以想象上帝是一个永不会失守的那个山寨磐石。所以你在面临那项遭遇挑战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更加确实的地位， 因为上帝是那位从起初指出幕后之事的。其次，你会发现我们不同的赞美祈求会成为在我们在困难中的一个盾牌，我们脆弱中的帮助。从七到十一节，你看到他说了很多的，别人也有为怪，但是你是我的坚固所，我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满了我的口。你如果不理解大卫的时候呢，你觉得有点鸡皮发麻，他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大话的。但是大卫跟上帝的这种经历让他知道上帝真的是他的赞美，是他的荣耀，所以在这里头满了他的口。他老年的时候他说你不要丢弃我，可能是亚加龙在追他的时候篡位的时候，他力气衰退的时候说求你不要离弃我，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然后他说仇敌已经议论了，窥探那要害我们的人要彼此的商议，说上帝已经离弃他了，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因为没有人搭救他。所以诗人在这里开始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经历中述说，大卫在一生中有很多被人讽刺的时候，比如对被非利士人追杀的那个装傻，对不对？这是他的一个经历，还有他各种各样的犯罪。老年的时候被他的反叛的儿子和他的党羽追杀，老命不保，危在旦夕。但是诗人再次的说，你是我的坚固的磐石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满了我的口。从小到老，大卫是一个深知上帝对他的高的这个王的眷顾。上帝在基督里其实对我们也是看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卫在每一次感受到上帝掩面不看他的时候，对大卫来说，你觉得他最怕的是什么？你注意看他祷告，你注意到他怕的不是仇敌。你注意到我们是看的是怕仇敌，对不对？可能是失业，要准备生孩子，说正好生孩子之前至少工作两三年，在这个工作中建立稳固，然后再去生孩子，对不对？不然的话公司会把你开了，这是我们担心的。但是大卫你注意看，他在这种时候是对上帝掩面不听他祷告跟恐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经历， So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us， 跟我们很不一样的，明白吗？我们是被临危当时的一些东西困扰，但大卫说这些其实不那么重要。如果上帝做我的盾牌，他们能够对我有什么耐呢？你看到这个大卫，他知道找最终的那个堡垒，所以呢对他恐怖的不是敌人和朋友对他的谋害，也不是他们的嘲笑，是特别他们嘲笑的话，说上帝离弃你了。哇，这个是撼他军心的，上帝离弃你了。我不知道如果你的孩子你的家人说你突然意识到说上帝离弃你的孩子了，我后面会分享这个，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有一种经历，就是说在你归主以后呢，有不同的风风雨雨，有感到有过不去的时候，有过不去的坎儿，对吧？然后呢不信主的时候呢，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你信主慢慢你会发现说上帝一次又一次帮你化解了，对吧？是这样吗？如果这不是你的经历，你跟我的同学太像了，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对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的话是危险的。但是大卫的经历告诉我，他是一个重生的人，一个蒙恩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中，大卫的过去的人生中他很知道这一点。他已经到这个老年的时候，他回顾他一生的时候，上帝带领他很多。我记得我自己奉献的时候，那时候我爸妈妈特别紧张，说你们以后吃喝在哪里。我们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已经信主有几年了，知道神会供应，他们是没办法明白的。到了后来你会有更多的经历哈，我相信这个就是他接下来的一个具体的祈求，在第三部分的呢，就在这个地方了。他说他祈求上帝的同在的帮助，让敌人羞愧，然后来赞美他公义的救赎。你看这个十二十三节，他说上帝啊，求你不要离弃我，对吧？我没有说谎哈，他刚刚说他是害怕的这件事，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上帝啊，你速速来帮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你要羞愧他们，你要消灭他们，那谋害我的他们要蒙羞。所以大卫跟上帝这两个王之间的这种远离的时候呢， 让我们想起两个方面。一方面呢，上帝的确远离了不忠于他的仆人、他的儿女，以色列整个的历史在提醒这个，甚至把他们交给仇敌。还有些时候呢，上帝可能向他忠实的仆人离弃，掩面不看，没有好像出手帮助他们一样，有点好像远离他们，如同约伯一样。你都是看见那一幕了，知道魔鬼不能灭他的命，但是约伯是不知道，在大卫身上都体现过。但是旧约中，我觉得中保的这些人物里面，没有一个能像大卫那样丰富的彰显基督对天父的依赖和信靠。今天是父亲节，你要想要找一个完美的父子，真的就是上帝、天父和他儿子这种关系。这个儿子对老爸的依赖，大卫的所有的绝境，其实都象征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经历那些更加危险、更加绝境的那种情况。但是有一点，他们两个是很不同的。在这里，上帝听了大卫的祷告，没有远离他，也没有使大卫蒙羞，但这一切却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过。父上帝把他完美的儿子交到祭司那里、罗马的兵丁那里，在他们手上，当他被鞭打的时候，父神是不看的。当他在十字架上大声疾呼的时候，他说：“神哪，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上帝是以沉默来回应的，没有像诗篇这样回答他。当众人把他从里到外剥光的时候，那种羞辱的挂在上面的时候，上帝没有立刻消灭那些谋害他的人，当时却把从没有羞辱上帝的名、完美的圣子赤裸裸地挂在木头上。你有没有想到，是这样一幕？大卫虽然有很多的危险，但是这里大卫没有太过多的谈自己，他开始不断地在他的盼望中大谈上帝和他的公义，赞美他的大能、他的大德。所以14到16节这个转折，他我却要在这种危机中，你注意啊，危机在的祷告中做了一个转化，我要常常的盼望而越发的赞美你，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常态，所以我挑战你，你要这样做。 It's by faith, it's not by sight。如果你不是这样做的话呢，你的生命不可能成长。多次的，你注意到在整个的诗篇，在这个里面，他为何从14到16节有两次谈到上帝的公义？如果整个的诗篇71有5、6次谈上帝的公义，而多次的论到人的不义、人的邪恶，为什么到这个16节特别说我要单单说你的公义？一个奥秘，我觉得就在这，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神，只有公义者是守约的、说话算数的，他要拯救他的百姓和他的人类君王。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不完美，他们没有完全的公义，但是上帝确实不能让完美的义人耶稣基督永远受辱，在阴间朽坏。所以大卫的其他诗篇也在这样说到耶稣基督。所以死亡，你知道吗？本身是对罪人的一个惩罚，但是死亡不能够对义人有任何的约束力。所以使徒行传就说他复活了，死亡不能够拘禁他。所以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怎么样突破这个羞辱的，是在他的复活上。3天之后的复活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义人，他在实际上代求实际上是代过为你我的罪代死的上帝更正的这件事情。所以罗马书的3章23到26是最清楚把上帝的公义怎么样透过基督的义让我们借着信心归算到我们这些不义的人身上。请你来听这个来龙去脉，讲的最清楚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宗教改革500周年，记着还要称义。上帝设立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公义，义 righteousness， 因为他忍耐人心，宽容人先时所做的过犯，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的义，也称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这是为什么圣经不光说上帝是慈爱的，同时也强调他是公义诚实的。 在今天的基督教的圈子里，我觉得我们想到父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错误，光是说他的慈爱。对不起，今天我在父亲节的时候我要讲上帝的公义，因为在这个诗篇的71篇里头充满了上帝的公义，这是他所赞美的。你们愿意跟我一同赞美上帝的公义吗？有点胆怯哦，感谢主，感谢主啊！真的，因为你看一看，在摩西颁布十诫之后，他把十诫砸碎了，然后神说你重新刻，刻完了以后，上帝自我启示他的性情和作为的时候说的那段话，在出埃及记34章说出来，后来在诗篇中很多地方应用。当时是这样的，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他自己的名。他这样说，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两个同时的哈 ，the truthfulness。接下来为千万人存有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注意啊，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就是上帝的公义，从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今天早上我灵修的时候，我读到旧约中上帝对罪的讨伐哈，我都非常吃惊的。他说私生子有十代不能进上帝的会幕的，这来显明上帝的公义是多么的完美。太多的地方我不用再讲了，如果你去看旧约来看新约，上帝的完美的属性在他的慈爱和公义中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我们今天的人非常喜爱一个完美的老公公一般的父亲，我觉得华人教会很缺乏父的形象。我们生了孩子是让谁来带啊？爷爷奶奶姥姥带，对不对？老老实实说，大陆来的人，我在说你们呢。我们是缺了脊梁的人。你看现在大陆哈，那些广告里男孩子啊，全都跟女孩子一样，你根本认不清楚，这个就白面小生太多了，你知道吧？这也影响这个文化，影响我们对父的看法，天父的看法，影响基督徒对上帝的看法，对一个父亲的期待。其实一个只有慈爱没有公义的上帝根本不是上帝，是个伪上帝。一个只有慈爱没有公义的父亲其实根本没有天父的那种慈爱，是一种虚假的爱，不是 agape 的爱，你知道吗？你看完这些时候，你看到上帝的眷顾是基于他的公义。好，我们现在往下看，我们要看对应的，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见证上帝的公义。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够了，在这里头让我稍微快点讲哈。我们不光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作为，我们需要传递他在我们身上做的这一切的事情，要做见证。首先一个见证就是活着在这一代向下一代传扬他的作为和他的大能。他17到18节就说到，我自年幼的时候你教训我，我传扬你奇妙作为，对吧？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什么呢？注意看，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这是大卫存活的理由，你让我活着把事情给他交代清楚了，将你的大能指示给事后的人。你会发现在大卫的祷告中，无论他谈论他自由的教训，然后开始转向向别人传扬他奇妙的作为了。用今天基督徒的话说，就是为主做见证，对不对？今天我们有受洗，还有一些他们的朋友来，你们是看见这一幕的，孩子受洗，你也听到上帝借着他儿子做的事。那么大卫在这时候对上帝说，我虽然年老了，我求一件事，你让我活着是要把一些没了未了之事，最关键的事情告诉我的儿女。大卫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你知道吗？因为他的婚姻啊，很多的问题。但是他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卫是一个很清醒的，他说你给我留点时间让我传下去。我们养育下一代给他们传什么？核心是什么？我们该给他传递什么呢？可能是知识，可能是财产，是经营就业的能力，能讲中文，这些都是很好的事，不坏的事，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事，不是最重要的事。大卫在这里把上帝在他从前彰显的公义和慈爱里面转向耶和华的一个能力，他对于说，你把你的能力向我们的儿女显现。 The power of God showed to my generation. 他是这样说。为什么大卫向所罗门展示什么呢？对一个老年的人，我相信大卫那时候可能在设计圣殿。那是一个上帝唯一启示给他，没有给所罗门的，要把将来的世代显示给他，那个救恩要借着这个圣殿来临到万邦。对一个年迈的人，他最缺乏的是什么？能力。罗马书一章这样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看上去好像很简单，但是这里显明上帝的能力，指引给一切相信的人。诗人在这里的见证，在我们陈述一件事，唯有耶和华能够拯救，能够实现真正的公义。不是军队的能力，不是金钱的能力，不是人智慧的能力，甚至不是人道德的操守的能力。对两代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在座的人，我来想我自己，我不能说是没有尽力，我把两个孩子掏腰包掏空了送他们到私立学校读书。女儿是一个很乖乖的牌，然后信主，在教会侍奉，参加职堂，然后呢嫁给了一个牧师啊，是标准版。然后我们的儿子呢，从小就是很慢，老师就问他，你在干什么？ I'm thinking。 他真的是很慢。然后在他在加尔文读书的时候呢，他没有固定的在一间教会里，虽然我把他送到一个不错的基督教学校，但是他信仰中一直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呢，包括他从这个非洲做完这个半年的这个 study abroad， 我们选择一个比较艰苦的地方去，然后呢回来以后他就 depression， 就是反觉，感觉自己感觉信仰不真实，然后呢感到别人信仰不真实，然后就是说他大概不算是一个好基督徒。在他毕业的时候，其实第三千禧年有工作给他的，因为他在我们的实习，他说 Daddy I'm not qualified because your advertisement said you have to be good standing Christian. I'm not even attending church. OK， 这是牧师的孩子，你看见吗？你知道我的挣扎吗？这过去两年可能只有长老们知道。所以我们用什么策略呢？师母就说我们会接受你，但是我们会很难过，你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但是上帝真的是很眷顾，就是我是保持跟他沟通，让他去教会啊。我每次到加州那边，反正我总是找出机会，然后飞到拉斯维加斯，他在那里做大厨，干得也很好。然后没找到他自己的工作，他们两个在低谷中，然后谈恋爱。刚开始他们不住在一起，最后他们住在一起了。OK， I cannot do anything. They are adults. OK， I teach him all I can. 我跟他说了很多了。他也知道，他说我们不会的，我们只是为了省钱住在一起。It's not。但是上帝呢，真的是很恩待我们。我们越想，我们开始用福音的 identity， 然后开始他远距查经，跟他们两个查经，就发现 Julia 的信仰，他在一个 Methodist 长大，非常的不坚固。杰瑞是非常熟悉圣经的，你要跟他谈神学正确，他大概比我还厉害。但是他已经不太相信上帝的话是有绝对的能力的，他到那种地步。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真的没有放弃他。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呢是什么事儿呢？允许我能讲完吗？把这讲完我就后面就不讲了。然后就是我们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给你们做婚前辅导，你们如果真要结婚的话，你们预备一下。我请 Eric 和 Jessica， 尤其 Eric 他是牧师，他就是学辅导的，就我那个女婿哈，听明白了哈，我们家至少有这个。然后呢他们就开始用 Tim Keller 那个 Meaning of the Marriage， 我们教会用，就是婚姻的意义，给他开始做，让他开始在整个思想里。那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去加州，然后经过 Vegas， 就两个变化发生了，一个是他们去教会了，两个路上，我平常我要谈教会的事呢，他基本没什么可谈的，就是应付我。这时候呢，儿子和这个他的未婚妻呢，都可以说出很多，哎，他们牧师这个讲道怎么样，那个讲道怎么样，我喜欢那个牧师的什么什么。哦，显然他是去教会了哈，不是蒙我的。第二个呢，在他们的镜子，他给我讲一件事，他说呢，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 分两张床，但是我们钱有限，就是床是分开了，有时候可能失败，但是床是分开了。在那个镜子上呢， Julia 写了一句话，她说 Did you pray before you go to work? 我看完那个的时候，我都真的泪都下来了。我说 God, you are faithful God, 你真是一个诚实公义的神，你没有说谎，你对守，你是一个守约慈爱的神。所以我相信他们这段时间在香港跟我们一同的侍奉，跟我们练摊，我问了他们很多的体会。他们到香港是一个旅行结婚，应该是下午都去玩的，他们也听不懂中文。他说 No, no, we'll come back Hong Kong again, 我们回到香港再次回来，这次我们就在这里服侍了。所以你知道人在变化，这个不是我把他们赶到那里去的。我现在开始有点明白箴言十七章的六节的话了。他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这两个之间的交织的关系，在天父他儿子身上反映，也在我们这些人，在我们一代下一代的人中间反映。所以我建议我们做父母亲的要给孩子读书，不光是神学的书、工科的书、理科的书，不光是一般的基督教的书籍。我觉得我后悔一件事，我买了很多的书没有给他们读那些基督徒好的传记，因为那些书你读给他不会停在书上，将来会在他们里面发酵，产生他们自己跟上帝的故事。用这个故事不光是圣经，跟圣经一同作证上帝在他们身上做了什么。我是做外祖父的人了，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spoil 我们的 next generation, 但是我想有一个 spoil 的办法，就是讲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工作、发生的事情。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唯有他的公义和耶稣基督的复活能使我们全然的复苏过来。你看到在结束的时候他说，上帝啊，你的公义甚高，心过大事，谁能像你吗？你是叫我们经历多重大的极难，使我们必然复活或者复兴，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们越发的苍大，又转来安慰我。加尔文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样说，他说上帝给我们的灾难和救赎都是从他的永恒旨意中发出的，作为人只能在临近死亡的门上，注意这话哈，临近死亡的门上才能看见，唯独上帝是我们的拯救者。只有此时我们的复兴和将来的复活变成了反射上帝奇异恩典的一个明镜。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光是赖恩得救，我们更是被他提升，享有更大的一个荣耀。在这里说就是万有复兴的那种冠冕，从地狱，他说地下面升到天上宝座，能够敬拜上帝。所有那种你原来那种感受在那个时候都变得更加的真实，这种越发苍大的未来的确据一定成为一种巨大的能力，来安慰在任何困境中。我们的短宣队要出去了，他们也会为买什么样的圣经的经文中英文在中国的环境中来纠结，这都是有危机的，这都是有危机的。在这种时候究竟你的信靠从哪里来？所以他接下来最后说，这一代和那一代都要见证。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个，你看22到24节，他不断陈述上帝的诚实。他说我称赞你的时候，我的嘴唇、我的灵魂都要欢呼，我的舌头终日要谈论你的公义。看到了吗？我不知道你的个人敬拜和公众生活的敬拜怎么样，你唱诗的时候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你个人在你的读经祷告中是怎么样的。我认为一个没有私下敬拜的，我讲的读经祷告唱诗，很难在公众敬拜中忘我。你最在意是别人怎么听见你的声音。如果一个人在公众敬拜中，在圣灵强烈的透过他自己的话，在他自己的百姓中传讲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感受到上帝的荣耀和值得你伏伏五体投地的敬拜他，我告诉你，你是很危险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就那些所谓的重生的基督徒，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个，你悔改好好的信心他，从你的根上看起。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今年的一月份应华西区会的邀请，跟其他的四位牧师和长老宣教士处理秋雨之福的教会纷争。对我来说呢，我的祷告生活从来没，从信主到现在从来没有像那十几天那样迫切，上帝对我的引导从来没有那样的真实过。我不是说我的，因为是我自己的属灵的状态，我真觉得那种状态是我从来也没有过的。 讲到从来没有过那样的能力，以至于他们不敢放在网上，因为讲他们教会很多的问题，目睹了很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和好悔改，虽然是脆弱的和好，今天还在这个过程中。第二个，这是我个人的经历，第二个是在公众敬拜中的一个经历。在我刚刚谈到恩典城市，对我影响最大的这一次的讲道应该是 Piper 牧师，因为他在讲道中，他的信息也好，他全人的投入来说，真的是这里诗篇说的，我的嘴唇，我所救赎的灵魂，你所救赎灵魂，我都要赞美你。他不断的让我融化在上帝的荣美里面。他有一句话说的很多，但是在他的解释中就是不一样。当我们人在他的里面得到最深满足的时候，怎么样？上帝就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都是把这两件事分开的，所以难怪你的基督徒生活是这样的无味 dry。 但是我还有另一个侍奉最深的感触，是我做 Richard Pryor 的翻译。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我在第一次翻译的时候呢，他跟我讲，他说作为一个好的翻译者， You have to be the shadow of the speaker， 就是说你他的高你就高，你的低你就低，这个我已经做到了。但是我是第一次这样敬拜，就第一次，这次翻译呢是翻译的非常好。如果你去看的话呢，那你去听的话呢，我们两个几乎一个人，他抢我的话也没关系，我知道他下一句是什么。我觉得这里头我经历到一件事，就是我成为一个敬拜者，我他不太在乎那个翻译的正确，当然翻译还是很正确，很多人都听懂了，就是因为他的话感动我，我是一个敬拜者，我在翻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上帝的教会中，在圣灵特别工作的这种公众敬拜里面，你没有被诗歌、被道、被祷告感染，不管这个祷告是平稳的还是铿锵有力的，你没有被它的内容感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想对你们说的。我们开始问了一个问题：一个家究竟靠什么来维系他的家族的关系，特别是永恒的关系？答案已经有了，就是这两个：述说上帝自己的属性，他在你生命中的救拔的能力，以自己的祷告、颂赞、传说，他在你们中用见证的方式。一个是上帝做的，一个是你来回应的。老年的大卫的诗篇让我想起另一个老人，就是在1836年，一位侍奉主多年的大学的校牧退休了之后，他一个老的朋友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这个老人呢仍然像过去一样，一大早4点钟起来点灯，哈，1800多少年没有是油灯，哈，开始了新的一天跟上帝美好团契的生活。然后这个朋友大为不解，就问他说，哎，西面呢，难道你没想过您现在是退休了， OK，你应该稍微松弛一点吧，不需要到教会上班了吧？因为这个哥们搞不太明白哈，就说，然后你猜老人家怎么说呢？他大声说：“你说什么？我没听见，你再说一遍。”他说：“要知道我是现在已经看见得胜终点的人，难道我还不尽全力去奔跑将来的奖赏吗？”这个教会还很年轻，还没有多少葬礼，光是婚礼。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要奔那个奖赏去的，这个人是谁你可能知道，就是剑桥多年，他毕业于剑桥，然后在三一这个教会担任教牧，一共55年的时间侍奉 Charles Simeon， 查尔斯西面。他影响很多的人，包括律师，其中一个人透过他兴起的就是 Wimpworth 这个废奴的，虽然电影里头演了很多是这个 John Newton， 但是跟他最深的影响呢，是在大学期间就影响威伯佛斯的这个 Charles Simeon。 所以他一生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这个时代福音影响了后来的人，来到影响了剑桥的七杰来到中国，影响了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都跟 Charles Simeon 有关，这个油灯一直点到底的人。而这个人的改变还有一个故事呢，是在大学的期间，因为他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中长大，就像我们的儿女一样，从来没有，很多人没有真实的经历到上帝。在学校要求每一个学生，基督徒和挂名的基督徒都要参加礼拜，然后特别每一个学生至少一年要领一次圣餐，要直接面对主。在那个时候比较近前，他们对圣餐是相当谨慎的，所以查尔斯·西面那时候他是个挂名的基督徒，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说我不该领圣餐啊。但是牧师说，如果你悔改，他已经受洗了。他说就在这个时候，他真的在那一次面对上帝，在他的日记里头这样写，他说 I understood that at the division of the term I must attend the Lord's Supper. The proverb absolutely required. The conscience tell me that if I must go, I must repent and return to the God. 他父亲的神，他母亲的神。所以从那一次悔改领受圣餐以后，乔尔斯面整个的生命发生翻转，渴慕上帝道，在整个的大学生中间一生来侍奉他55年的时间。我知道在我们坐座的中间中，大多数人已经不是大学生了，也不是专职的传道人，但是谁敢说上帝不使用我们在座的人，使用你们的下一代做见证呢？在你们的公司，在你们的家里，如同剑桥的西面，如同大卫依然在他人生的最后的里程里向下一代述说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拯救。阿门。好，我们下面请我们的孩子来把最美的献给你们。